尊贵的天父，我今天我们查考那个的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也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你将真理的圣灵充满他，你将你的话语充满他，以致他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主啊，帮助他能够用属灵的说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学习这个保罗这个榜样，因为保罗是效法耶稣基督。将今天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的自己恩手当中，让我们当中学习到主的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让我们做个大丈夫，在基督耶稣里做个满有奖赏耶稣基督身量的人，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求主你帮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是讲那个的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今天 是很短。好，我们去看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那日，那日是哪一日？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不是回来在空中，接这些圣徒在空中与主相遇的那一日，那不是。那日是什么呢？那日是经过阿米吉多顿大战，耶稣打胜了这个仗，然后在地上设立千七年国度的时间。这个那日是什么呢？就是千七年国度的时间。 OK， 就是那时候有什么时候发生呢？那个的敌基督已经掉在硫磺的火湖里边，地狱里边，假先知也是掉在硫磺的火湖里边，所以就那日那个旁边你写那个的是启示录第十九章之后的时间。 OK， 因为在十九章那个的十九章第十九节，我看见那兽，那兽就是敌基督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军队众军都聚集，要与蛇摆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然后二十节，那兽就是敌基督被擒拿，拿在兽面前曾显奇事，那个是假先知迷惑受兽恩赐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两个人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那里。所以在那日的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九节到那个的二十章第三节，意思是说连那个魔鬼已经被扔在无底坑，魔鬼不是扔在那个硫磺火湖里边，因为它还有用处，有什么用处呢？过了一千年之后暂时放它出来，看它看哪些人去跟随它，这些人就是一千年当中听到的时间不明白真道。所以那日那个旁边你写什么东西呢？你写那个启示录十九章十九到二十章第三节。 OK， 到二十章第三节，换句话说你可以在那日的旁边你写 千禧年国度的开启，千禧年国度的开启，重点是三件事情，我要讲，你留心听。第一，是那个敌基督 Antichrist， 是敌基督被捆绑了，已经掉在流亡火湖里边，在地狱里边了。那个假先知也掉在流亡火湖里边。那个的撒旦魔鬼 Satan 呢，就掉在无底坑里边，捆绑一千年。然后呢，那于呢，就是千千年国度的开启。所以在那时候开启的时间呢，那于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你在十三章第一节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第五节，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第五节。千禧年国度的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时候没有敌基督，没有假先知，也没有撒旦在地上，只有一个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来向全世界的人来讲道。所以这些就是这个背景。以赛亚书第二章，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到了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耶和华殿的山必定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流归这山。万民就是讲到地上的全国，经过七年大灾难，能够进到这个千禧年国度的这些人称为万民。万民是包括什么人呢？是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经过七年大灾难，三分之二会死掉，三分之一会存留，然后地上的外邦人呢，有一半会存留。所以呢，这个万民就是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叫做余民，就是明知自己生命拆散的这些人。然后三分之一的外邦人能够进去千千年国度。那留心听摩门教同埋耶和华见证，他不明白，也是不明白在这里。他以为这个千千年国度就是神永远的国度。 No， 这个千千年国度不是神永远的国度，千千年国度就是一千年的国度。过了一千年之后，这个旧天旧地会被火来焚烧，按照那个的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讲。 OK， 所以你记住，千千年国度里边的人还需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千千年国度的人要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人才能够进到新天新地，进到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那个新天新地。 OK， 好，有你这个背景，我们回去再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必定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定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这个就是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员。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就是这个全员。这个道 这个长远窝水的长远能够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在这个长远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六章六十三节，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四章十四节，这个全源。耶稣基督说：“喝我的水，这个人是永远不渴。”这个是讲到他的道。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又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即涌到永生。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道按照第六章六十三节，也可以说这个是灵，是圣灵。耶稣说，叫人活着的就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窝水的泉源可以解释是神的道，这个窝水的泉源也可以解释是神的灵。神的道是有洁净的能力，我们藉着神的道来重生，我们藉着神的道来得着洁净，我们藉着神的道能够得着坚固。这个道就是真理，真理能够不单只能够使人洁净，能够使人重生，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向父神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写第四章十四节，六章六十三节，七章三十九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这七个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个窝水的泉源对于我来讲是讲到神的道，是讲到真理，是讲到圣灵。就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也是这样讲，约翰说，圣灵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灵，是这两个分不开。道成了肉身，就是圣灵进了我们里边。求神帮助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也追求他话语的充满。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因为圣灵就是真理，道就是真理，真理使人成圣，圣灵也使人成圣。在那个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圣灵使你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圣灵使我们成圣，神的道也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得着洁净。所以我说， 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讲到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就是耶稣基督在耶和华的殿的山上来讲道，万民都来到这个圣山来听耶稣讲道，所以万民都流归这山，必定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去听耶稣所讲的道，奔雅各神的殿，去到这个圣殿里边听耶稣讲道，主必定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就好比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我们每个星期来到教会，就是要听神的道，听到真理，有圣灵来洗净我们的罪恶和污秽。也圣经说第三节，我们也要行他的道。圣经从来没有说要你星期天来听到，然后你可以确定喜欢就行，不喜欢就不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听了神的道，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的旁边，听了他的道就要行他的路，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教训。他被圣灵感动写这个以赛亚书来讲出这些话，我相信以赛亚一定要看到大卫所写的诗篇，诗篇119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我们来到教会听神的训词，目的为让我们殷勤遵守，听了道就要去行道。我相信这是圣经的教训，听了道没有行等于没有听道，听了道没有行，这个人不能得着洁净。原因119那个的第九节，除了写119第四节以外，你写119第九节写着，主将他的道教训了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你写神将他的训词吩咐我们，无论是现在藉着传道人将他的训词吩咐你，或是将来藉着耶稣基督将他的训词吩咐你们，有个目的为让我们殷勤遵守。所以当时来到圣山听道听耶稣讲道的人，只见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去听他讲道，因为主必定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这个是大卫的教训，不是第一处是这样讲，也在那个的他的儿子所罗门听了诗篇所讲的道，他写箴言书的时间，他也这样说，你们愚蒙的人要舍弃愚蒙，就得长活，得了永生之后的人并要走光明的路，箴言书第九章第六节。所以一个真真正正听道的人，听完道就要去行道，听道的人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愚蒙的人，承认自己是一个愚蒙的人，我们愿意舍去愚蒙，所以来到神面前听道， 听得到得着全和，全和之后要保守自己的生命，并要走光明的路，并要走光明的道。所以圣经的教训是很清楚，不论是大卫、所罗门，甚至后期以西亚所讲，也是一模一样。主必定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119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当时这些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到圣山，来到圣殿来听到，听了道，也能按着神所讲的道去行。这个道就好像活水的泉源，将他们的罪孽，将他们的污秽都洗到干干净净。好，回去再看那个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圣经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你在这里旁边圈起来四个字，施行审判。你这个施行审判，你写不等于现在的光景。现在的光景是什么啊？现在的光景就是那个的传道书所讲，罪名虽然定了，但是没有立刻执行，所以恶人满心作恶。你写传道书第八章十节，你在那个的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施行审判的旁边，你写不等于现在。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听了神的道，耶稣说我不审判你，我的道会审判你，因为断定罪名，神藉着他的道来断定我们的罪。但是神没有立刻施行，没有立刻施行，没有立刻施行审判，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就以为神不会审判。所以写不等于现在，以这个的传道书八章十节，将来耶稣坐在宝座，坐在圣殿里边来讲道的时间，任何一个人没有听他所讲的，耶稣基督立刻施行，立刻施行。所以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按照他的道来审判我们，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现在藉着他的话断定罪名，但是没有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当时的世界上的人万民不敢作恶。 OK，不敢作恶，知道这个神是立刻施行审判，所以心中也有平安。有什么平安呢？就知道这些恶人不会长活，他会100岁就会死掉了，所以他们呢 没有真剪，所以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武器，列国彼此争打？原因现在的地上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每个国家就要为自己来造很多武器兵器，你要攻打别人，有些是欺负，有些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将来就不需要这样，将来耶稣基督立刻施行，用他的话语来立刻施行那个审判。所以当时呢，在千千年国度的时间呢，有公义有平安，不单止有公义有平安，你在那个第四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这个地方你写第九章第七节，耶稣基督的政权和平安必定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们，以公平公义使得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野心必定成就这事。你写第九章第七节，为什么没有打仗？原因神立刻施行审判，这些恶人立刻死掉，所以没有恶人的时间，就不需要这些刀啊枪啊，只需要犁头镰刀来耕种。所以在那个九章第七节的旁边，你要写二章，你要写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好，所以结果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真正，没有这个需要。为什么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恶人立刻死掉，一滴胆神立刻惩罚他。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那个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当时讲到那个的所谓的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所讲那个新天新地，就是千千年那个国度那里。所以说二十节，其中必定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八岁死的仍算孩童，有八岁死的罪人尚被咒诅。你写六十五二十，写在那个施行审判那个旁边第六节，你写六十五第二十，如果哪一个作恶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立刻审判他，就不需要刀啊，不需要枪啊，不需要真剑，神立刻管教。 OK， 好了，有你这个背景，我回去你在这个的六十五章二十节的旁边，你写第二章第四节，八岁的罪人会死掉的，他是受咒诅，立刻施行审判。 OK， 所以他活不到一千岁。回去那个的撒加利亚书，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院，洗除罪恶与污秽。有了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你也知道他怎么洗除污秽，不单只用他的道能够接近人，因为他们听了神的道，就按照神的道去做，就得到接近。如果听见神的道不按照神的道去做，神的道就立刻击杀他，他就死掉，这个恶也会除掉。所以这个全员是神的道，是神的灵， 这是千千年国度的事，时候才是这样，现在不是。 OK， 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定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所以那时候没有偶像，也没有人提到偶像的名，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胆量提到，因为他提他就没有命了。 OK， 第二，不单只除灭偶像的名，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因为要做父母的不没有这个胆量来提到这些偶像的名，提到的这些人会被自杀。 OK， 所以为什么大卫在诗篇里面讲，我不提到这些别神的名号，就是这样，他知道这些不讨神喜欢的，所以呢大卫呢不会提到这些偶像这些个名号。好，回去，不单是没有人提，也不再被人纪念，也必定使到这地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原因污秽的灵呢是从三方面来的，污秽的灵呢你写在启示录第十六章，魔鬼出的灵是污秽的灵，敌基督所出的灵也是污秽的灵，从他口中那个假先知从他口中所出的灵也是污秽的灵。所以你写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出来的，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跑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真正。 OK， 所以当时是什么啊？我一开始已经讲了，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在无底坑，敌基督假先知掉在硫磺的火湖里边，所以那个源头污秽的灵的源头已经两个已经去了无底坑，一个去了无底坑，两个去了硫磺的火湖地狱里边，所以在地上再没有污秽的灵，也没有假先知。 OK， 第三节，若果有人，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定对他的儿子说预言，那个儿子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啊，留心听，当时不需要任何一个人说预言，你有听到你就去到圣山，是安圣山，去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听。我相信将来在那个地方耶稣讲道的时间，很多人流归那里来听道，没有机会去的这些人也可以用那个 internet 输那个的 wireless 无线的，能够收到这个 satellite，收到他所讲的道，每一个都可以听，所以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再说预言。 OK， 好了，如果有人有胆量不听神的话说预言的时间，他的父亲首先会伤害他，说你必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明明圣经第三节说，若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定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不需要听人再讲预言，如要听的就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听。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用刀来刺透他。 OK， 第四节，那日 凡作先知所预言的，必定因他所论的意象受愧，因为他所讲的东西不会应验。耶稣不需要透过任何一个先知来讲什么预言，你要听预言，你就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到那个锡安山那个圣殿里面听。所以当时呢，不再有人穿毛衣，当时穿毛衣在旧约我知道有两个人穿毛衣，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就是西西约翰，这两个都是在旧约 的先知，他这两个是真的先知，他是穿毛衣来传神的道，竟然犹太人当中在千千年的时间也有人这个胆量，以为自己是先知，以为自己是以利亚，以为自己是西西约翰，来讲预言。 OK， 圣经说不再有这些假的先知，不再穿毛衣来欺骗人，哄骗人。第五节，第四节说，那日凡作先知所预言的，必定因他所论的意象受愧，因为他所讲的立刻不应验，而且立刻给他的父母来气透他。 OK， 使得他觉得受愧，不再穿毛衣来哄骗人。第五节，他必定说，留心听我讲的东西，你说很多人说现在我们很惨，原因是什么呢？撒旦又猖狂，又有敌基督在这里，又有假先知常常迷惑我们，所以我们看圣经就看得不明白，推卸自己的责任，说不明白是撒旦的缘故，事实上自己也没有查考圣经。在这个千千年的时间，撒旦不在地上，敌基督也不在，假先知也不在，竟然有人穿毛衣说预言。明明你是犹太人，你一定有看撒加利亚书，你一定知道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说你的父母会刺透你，为什么还要说预言呢？你不能够说是撒旦迷惑你，撒旦已经不在地上，你不能够说是敌基督迷惑你，敌基督也不在地上，你不能够说假先知迷惑你，假先知也不在地上，你是因为你自己的恶你迷惑自己。留心听，原因是什么？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有机会进去，一半的外邦人有机会进去，这些人是靠着恩典来进去的，很多人靠着恩典进去，没有听神的道，仍然会犯罪，仍然会抵挡神。 OK， 是因为自己是亚当撒娃的后裔，这三分之一的人和这一半的三分之一的犹太人，一半的外邦人，这些人是需要从耶稣基督听耶稣基督所讲的道里边，领受圣灵，领受活水的泉源，来洗净自己的污秽。但是有人听了道没有去行，圣经说不可以讲，他还是去讲，所以他的父母会用那个刀来刺透他。 OK， 好了，再看第五节，这个说假预言的先知，他必说我不是先知，他不敢骗人了，不敢再讲了，我是农夫，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作人的奴仆，他不敢说他自己是神的仆人，他说我从幼年作人的奴仆，我是 farmer， 我是耕地的，我不是先知，我讲的东西是讲错，他承认这个，让他父母用刀来刺透他。所以第六节，必定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的是什么的香呢？他就必定回答说， 真真实实的展出来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因为我讲假的预言，我的父母按着神的话语，在十三章第三节来刺透我，他将刺透我去救我的命。如果父母没有刺透他，耶稣基督的话就管教他，他就会死掉。所以这个父母刺透他是救了这个孩子的命，以利没有救到他的孩子，以利容让他两个孩子作恶，所以这两个孩子同一天死在他的父亲的以利的眼前。如果你要你救你自己的孩子，你就按照神的话语来对待你的孩子，你就救你的孩子的命。你的孩子的命得到拯救之后，他会诚诚实实的将他的受的伤会告诉人，来警戒其他人不要学他这样作恶来说假预言，引诱人来跟随他。应该就说我不是神的仆人，你去听耶稣基督讲道，去锡安山，我不是先知，我是法门。所以这个人经过管教，父母的管教救了他的命，然后他就将真理没有隐瞒，真真实实的用爱心说出真理来告诉其他人，不要学他受这个伤。好，我看这个圣经的时间，我就看到另外一个亮光，这个亮光你自己去思想看对不对。我是从哪里看到呢？我是看到那个第十一章十七节，这个没有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窝了。这个牧人就是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那个从海上里的基督。这个是没有用的牧人丢弃羊群的，是有窝的。刀必定连到他的膀臂和他的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定全眼枯干，他的右眼也必定昏暗失明。为什么这个假先知要为这个敌基督做一个像呢？原因看到他的膀臂已经全眼枯干，不能够动，好像瘸腿一样，瘸腿是空前无用。这个敌基督是给谁你伤他的眼睛呢？谁伤他的膀臂呢？我相信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这个摩西以利亚一定明白撒加利亚书所讲的道，讲什么道啊？任何一个弟兄在自己家里面说假的预言，你作他的父母的，你要伤害他，用刀来刺他。摩西是他们的父，属灵上的父，以利亚也是。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这两个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来伤他，在右边的就伤他的眼睛，左边的伤他的膀臂来刺透他。所以他被摩西以利亚刺透的时间呢，以后就没有再出来了，以后就假先知出来了。假先知就是要为那个敌基督造那个像 ，OK， 要人拜这个像 ，OK， 是这样。这个是我的看法 ，OK。从还有什么东西我看到这个东西呢？第一，我看到是这个的两臂中间是什么个像呢？这个像是刀像，没有错。这个敌基督是杀死了那个的摩西和以利亚，但是摩西和以利亚是伤害了他的眼睛和那个膀臂。OK， 第一个是我这样看到，第二个我看到的就是看那个的雅各为那个的但那个祭派的祝福里面，我看到和那个摩西为那个但那个祭派的祝福，我看到 回去打开那个创世纪第49章16节达到18节，然后打开生命记第33章第22节，生命记33章第2节，那再看的话，再看就是说，雅各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为他设个祭派来祝福，特别是为但祭派的祝福的时间，有这些话语。16节，但必定判断他的名，意思是说，谁判断谁，谁就做领袖。很明显，在但支派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他会做一个判断，作王。OK， 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我看不到但有什么的判断。OK， 但是我相信，在千年大灾难的时间，那个敌基督或者那个假先知，很可能是在但支派出来的。但支派是作以色列支派之一，所以在启示录第7章的时间，44,000没有但的支派出来传道。原因有但的支派必定判断他的名。OK， 所以这些犹太人找那个敌基督的时间，也找他的同胞。是个支派之一，就是那个但支派的作那个基督，谁知后来发现原来他是敌基督。17节，但必定作路上的蛇，魔鬼就是古蛇，道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鬼，咬伤马蹄，使到扯马的坠落于后。这个敌基督是有人跌倒，有人离开真神，有人杀地狱的。所以18节，这个的雅各为他的儿子祝福之后，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求神拯救这个支派，这个支派但支派，我相信是出魔鬼出来的，出那个敌基督出来的。回去生命记33章22节，论到但说但为小西子，这个小西子就是爬靠的西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就是这个敌基督从巴山跳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敌基督是讲假的预言，摩西知道他是讲假的，以利亚知道他是讲假的，他也是他自己的亲友的家人。 OK， 摩西是利未支派。 OK， 所以这两个先知就向他的膀臂和右眼，回去看那个启示录。圣经说第13章第3节，我看见兽的7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的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他为什么会受到死伤啊？他杀了这个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也不会白白的给他杀，也会伤害他。13章4节， 他在他就是假先知，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上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洗香医好的头一个兽。洗香医好，医好就是两个膀臂全然枯干，不好看，眼睛淡了，眼睛了，现在有什么好看呢？所以叫个像来代替他，没有其他圣经里面解释这个东西，这个是我的看法，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 ，It's up to you, no big deal, OK？ 好，再回去，所以我看到什么东西呢？十三章由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学到什么功课呢？留心听，一个基督徒，无论是在现在恩典的时候，还是在千年大灾难的时候，还是在旧约律法的时候，还是在新天新地千年的时候，听了道一定要自己回家来查考圣经，学那个以西来定义考察圣经，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然后定义遵守。第三，定义将你所明白的道，你已经信了这个道，去教训别人。三件事情就是以西拉记七章第十节所讲，无论你是在旧约律法的时候，新约恩典的时候，还是千年大灾难的时候，还是千千年国度的时候，律法的时候，就听律法摩西啊先知讲道，以西亚但以利啊，恩典的时候就听这些使徒四个使徒所讲的道，现在全大人讲的道，千年大灾难是听摩西以利亚所讲的道，和那个十四万四千所讲的道。千千年的时间是听主耶稣所讲的道，无论你是什么个时代，律法第一，第二恩典，第三千年大灾难，第四千千年，无论你什么时代，你都写下来以西拉记第七章第四节。如果你没有定义专心去查考圣经，你单单听听而已，我告诉你，你是一个还没得救的人， OK？ 等一下子我解释给你听。第七章第十节，以西拉定义定制考究遵循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教训以色列，这是以西拉所做的。你看了吗？在千千年的时间，没有魔鬼，没有敌基督，没有假先知，没有人迷惑你，你不能够说你不明白，你听着耶稣讲道，回到家里基督不愿意查考，你不愿意查考，你不能够承受这个福气。原因是什么啊？到大考的时间。什么是大考啊？打开启示录二十章，过了一千年，耶稣基督就要考试了，看这些人到底明白正道有多少。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十节到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个，对不起，二十章第七节到十节，启示录二十章第七节到十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就是无抵抗里边被释放出来，出来了就要迷惑地上西方的列国，这些西方的列国曾经
去了圣山听了道，但是回到家里边没有去查考，也没有去遵循，藐视神。这些人是谁啊？就是哥格、马各这些人。那个魔鬼撒旦就叫这些听到不明白的人就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那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讲耶稣讲道的时间每一个都明白，因为很多人是听听而已。如果耶稣讲道这些人都不明白，到达后来还是跟从那个魔鬼，现在全单讲到没有一个是给耶稣那么好，所以你自己不回家去查考圣经，你害死自己，你害死你自己的家人。 OK， 所以圣经说这些无力无徒听了一千年道，他们想来遍满了全地，围住了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就有火从天降下烧毁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边，他的工作完了，没有用了，所以神就把他扔在那个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三个污秽的灵合在一起在地狱里边，他们必定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再回去，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的我所看到的亮光。打开诗篇106篇24到27节，Psalm 106:24-27。来留心听了，我刚刚讲的例子是什么个例子呢？我刚刚讲的例子是在千千年国度里边听耶稣讲的道，耶稣讲道是讲的最好了，你不听他立刻管教你。所以有些人是假的听啊，他怕管教，他就假的不是真听啊，到魔鬼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跟随魔鬼。我再讲第一个时刻，就是律法的时候，旧约的时候，就是诗篇106篇第24到27节我所看见的亮光。留心听了哈，这些人听见摩西讲的道，他不相信摩西所讲的道，他藐视那美地。藐视那美地就是迦南美地，他反思喜欢什么啊？喜欢埃及地。所以常常走旷野道路的时间，回想常常想走回那个埃及那个道路，这些人是藐视那美地，不喜欢那个迦南美地、应许美地。第一，第二，他不相信摩西所传讲的话，不相信先知所讲的道，他不相信。第三，他在家里边发怨言，丈夫同妻子讲啊，同儿子讲啊，儿子同父母讲啊，你发怨言，我发怨言啊，父母没有拦着他，不像这个的圣经所讲，第撒加利亚书13章，看见他的儿子说假预言的时间，按照神的说法来刺透他，刺透他去救他的命啊，去救他的命啊，等他受一点点的苦楚，不要再讲啊，免得耶稣击杀你啊。但是家里边我们知道啦，在新约圣经里边我们看得很清楚啦。哥林多前书说，这些人试探神，在旷野的时间发怨言，倒闭的很多人倒闭啊。所以保罗说，让我们不要学他们啦。OK。这些人发怨言，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我们明知道发怨言是邪路，做父母 看见儿子儿女发怨言，你都没有处理他，你没有处理他，将来神会处理他。你处理他，神说啊，这个孩子已经受了苦了，现在改变了，好，你就救了那个孩子。打开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向他们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你看见那个儿子发怨言，你立刻管教他，他永远不肯在你面前再发怨言。你没有管教他，神会管教他，你不管教他，你是害死你的儿子儿女。你看见你的配偶发怨言，你与他同声同气，你是害死他。 OK， 第四个，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就不听耶和华声音。什么听耶和华声音呢？在帐篷里面怎么听耶和华声音呢？亲爱弟兄姐妹，除非你是在家里面自己查考圣经，你怎么听耶和华声音呢？ OK，那时候你没有 internet， 你现在你可以在 internet 的网里面听到。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帐篷里面要思想神的话语，藉着配偶，藉着儿子儿女，藉着父母，常常谈论神的话语，让你的家人能够听到神的话语。他们不听耶和华声音，现在一回家就打开电视听这个世界的声音。 OK， 好，二十六节，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犯了四个的错误。第一是藐视神所讲的应许地，第二是不信他的话，第三是发怨言，第四是不听耶和华声音，不查考圣经。这些人的收场是什么啊？二十岁以上的这些敌挡神的，神就向他们启示说，必叫他们倒闭着旷野。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说得很清楚，这些人第五节，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警戒，叫我们不要贪婪恶事，向他们贪婪，也不要拜偶像，向他们有人拜。如经上所指，百姓坐下刺客起来欢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向他们有人行。一天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向他们有人试探的被蛇所灭。也不要，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向有人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的遭遇这些事都是作我们的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在受试探的时间总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你要救你自己家人，看见他们做了这些恶的时间，你立刻禁止他，你就救了他。所以诗篇一百零六篇第二十六节，所以神就对他们启示，藐视神美地的，当时藐视摩西所讲的那个应许地，当时将来千千年的时间藐视耶稣所讲的新天新地那美地，不相信这个新耶路撒冷会从天降临，在家里面发怨言。 OK， 不敢在耶稣基督面前发啦，因为一发的时候没有命嘛，所以他在家里面两父子啊，两 母女啊，这些你讲我讲啊，大家同意啊，以为这样 OK 啊，这样不听耶和华声音，只要没有查考圣经。所以神对他们说，启示说，必叫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二十七节，就是这些蒙恩，他们的父母，他们的配偶，他的妻子，因为这些发怨言人说，我们的妻子软弱，没有能力可以进到应许地。神说，你说没有能力吗？我给他进去。哦，我的孩子软弱不能进去，你说不能进去，我给你的孩子进去，靠着恩典进去。所以换句话说， 106篇27节，这些蒙恩能够进去应许地，不是他配进去，是因为神应许了他们给他进去。同样经过7年大灾难能够进去那个千禧年国度里边，除了这些是被提的教会在空中参加羔羊分处的演习，然后打最后的真战来到地上进入千禧年，这些人就不会犯罪了。还有这些千年大灾难被杀为了神的道而殉道，没有受的恩赐，在额上右手上，这些人复活，这些人就不会再犯罪了，这些人就能够再进去新天新地里面。 OK， 就天上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但是这些三分之一的犹太人，一半的外邦人蒙恩能够进去，就等于106篇27节，这些蒙恩被杀这些人的儿子、女儿、妻子、父母，这些人进去。但是进去到了恩典，听了神的道，听了先知讲的道，也不听，无力无土，所以他们也被赶散离开这个应许地，分散在列国里边，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所以我给我看见，无论你在律法的时间，你要相信神的话；在恩典的时间，相信神的话；千年大灾难的时间，相信神的话；1000年、1000年国度，也要相信神的话。而且好好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边了，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了。如果你在家里边了，没有查考圣经，单单听传道人讲道，在教里边讲半小时一小时的道，你以为足够啊？你作梦啊！魔鬼会将你所听见的道啊，会夺去，恐怕你得救啊，因信而得救啊。然后给你一些4年的时间，你立刻跌倒，除非你有神的话语来坚固你，你就不会跌倒。所以为什么像你，他怕他的爱人不能够得救，原因就是他看到他的阿人在家里边没有常常看圣经。所以做妻子的看见自己丈夫是这样，心很疼很疼。 OK， 做传道人看见弟兄姐妹这个光景，我看到他的路是死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以为这个传道人救了他，这个父亲呢用刀来刺透他是救他的命啊。朋友，彼得所讲的道啊，他们是好像刀来刺他的心，以致他能够悔改为转啊！你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啊！我告诉你，所以那个撒加利亚书是很宝贵，很宝贵。无论是什么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千年大灾难的时代，还是千千年的时代，要听到，也要去行道；要听到，一定要查考圣经。你不查考，你怎么会善啊？你不善，你会发怨言，你会藐视那个美帝，不相信神的话语，不听他的声音，回到家就打开那个电视来看那个世界的东西，麻醉了自己，这些人有祸了。 OK， 好，我们看到你说啊，为什么奇妙，为什么撒加利亚书第13章1到6节讲了这些东西，然后7节到9节好像同他都没有什么相干的东西呢？有相干的，朋友。原因是什么啊？这1/3进去的犹太人，这1/2进去的外邦人，他们还没有个复活的身体，这些人要常常被自己十字架来对付你自己肉体。但是被提的教会在参加羔羊分处演时，然后撒来打阿美吉多顿大战打胜了，然后进去千禧年国度，这些人就不会犯罪。千年大灾难死掉而复活这些人，第一次复活的人他也不会再犯罪，这些人就永远会主耶稣基督一起。但是这些白白的恩典没有得着复活的身体，这些人一定要被十字架。所以圣经就说了， 唯一个方法来救世上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一定要死。所以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被杀，他死，死后复活，人要被钉在十字架，体贴肉体就是不愿意被十字架，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圣灵是要我们被十字架，耶稣要被十字架，十二个使徒要被十字架，先知要被十字架，你是谁也不需要被十字架，你不需要被十字架，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就算你见到能够见到千千年国度，你也到最后你也跟从魔鬼，你也会下地狱。除非你好好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边，免得你得罪他，你相信他，相信他所给你的美地，不发怨言，愿意受这个苦楚，仍然跟随这个耶稣基督，你就得罪了。所以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这个就是叫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救人的道路，是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是帮助人能够明白怎样在千千年里边能够进到神的国里边。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刀剑啊兴起，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中文这个人自作聪明，原文没有个何字。 OK， 我讲给你听，你将个和打个交叉除掉它，写个 comma， OK， 没有和，实际原文是怎么样呢？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个牧人，这个是个好牧羊人，就是那个的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的，这个也是那个的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个好牧羊人，这个好牧羊人就是谁啊？神说，这就是我的同伴，这个人常常与神同在，与父原为一。神说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击打了这个牧人之后，耶和华必定反手扎在微小者的身上。刘星听你写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九二十节，耶稣基督反手来攻击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出卖耶稣的犹大，耶和华神反手扎在这个微小者的身上，这个犹大，到最后耶和华反手攻击这个魔鬼，到最后神反手扎害这个死亡最后的仇敌。感谢赞美神，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以他为赎罪祭，他死后复活，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因为耶和华喜悦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要击打他的牧人，目的要救这些羊群，自己这些羊群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的功课，不要怕死，我怎样使到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死能够叫他复活，你就不要再体贴肉体，让他死吧，然后你就可以听到神的话语，能够明白神的道，你的心归向主，拍子就除掉，你就能够明白这个真道，你会不会跟从那个魔鬼，你会紧紧地跟随这个耶稣基督。所以第十二章第七节，这个十三章第七节，这个十字架是很宝贵，这个成为我们的窄路，进那个小门窄门， 这个是小路闸门，是宝贵的。人受苦，生命就改变。原因就是千千年的时间，这些人没有受苦，这些人享受，没有对付自己的肉体，单单听听而已。魔鬼一出来就跟从那个魔鬼。我告诉你，现在教会，如果神允许那个魔鬼很猖狂地引诱人，没有禁止，很多基督徒都会立刻跌倒。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三分之二必捡取儿媳，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到这三分之一经过火，这个火就是要除掉人的罪。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用水来同你施洗，用圣灵和火来同你施洗。有人经过火一般的试炼，熬炼他们的信心，与熬炼银子，试炼他们与试炼金子，在痛苦的时间，他们就与罪隔绝，就愿意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能够呼求这个主。他们在痛苦的时间，他们必定求告耶和华的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定得救。不单止约珥是这样讲，保罗在罗马也是这样讲，约珥书第二章30-32节，罗马书第十章也是这样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定得救。就那个罗马书第十章13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人是什么时候求告他？在极难的时间，在患难的时候就求告他。就好像约珥书第二章打开那个约珥书第二章第32节，拿到那时，那时是黑暗灾的时间。31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就必定得救，因为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定有土托的人，在圣撒的人中必定有耶和华所教的，剩下的就是三分之一，这些人会求告主名。神说，我必定应允他们，我又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些人在千千年的时间，在千千年的时间，很多的以色列能够得救，因为他有旧约圣经，也有新约圣经。但是外邦人呢，没有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也不明白，糊里糊涂的进去那个千千年国度，这些人会很惨。就以赛亚书他是这样说，第二章第五节。讲到这些人来，许多个国民说，第二章第三节，有许多个国民，三分之就一半的列邦列国的人说，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见了人多人去他就去，OK， 怕管教他就不能不去。 他说主必定将他的道来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顺服必定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话言语必定出于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讲到第二章第五节，这个以赛亚向雅各的家这样讲，雅各的家来吧，就是这三分之一的人，这些经历的苦难，其他一般经历苦难都无力无图，他不知道为什么经历这个苦难，但是这三分之一的人知道为什么经历苦难，因为撒加利亚书是讲到他们的。所以以赛亚先知同他们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要劝这些人听了道好好去行道。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弥迦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定建立，超乎诸山，高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讲的话语同以赛亚书所讲的差不多一模一样，必定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定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顺服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定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万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个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奸细，人人都在做，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上和无花果树上，无人惊吓，来享受自己手中劳苦的功效。这些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第五节很宝贵，第五章第五节，弥迦书写着第二章第五节的以赛亚书，万民各奉子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名而行。意思就是说，在这千千年当中，以色列人听得到，是明白神的道，听了道去行道，但是万民各奉自己的神的名而行，他不一定明白这个耶稣基督的道理。神给他一千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好好去查考。亲爱的天父，我想你恳求，我看见这个以赛亚，这个弥迦先知很爱他的百姓，其他人在千千年的时间是无力无图。主，我向你恳求，你叫我的同胞，你给你的仆人讲道的时间，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好像当时以赛亚，好像当时弥迦劝自己的百姓好好悔改为主，不要以为在律法旧约的时候，以为进去应许地的人就能够得救，许多人倒闭在烈光烈火里边，分散在全地，他们被赶离开。也不要糊里糊涂说，这些进了千千年国度里边，身体还没复活的这些人，白白的得着进去，以为 good to go， 一定能够进到新天新地。 No， 他要经过考试。主，我向你恳求，你帮助地上的传道人好好在家里边查考你的话语，而且明白你自己的真道，也向
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来宣讲，要他们好好悔改。主啊，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查考这个圣经，他没有可能明白我今天所讲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藐视这个美帝，不会相信你个本所讲的道，而且在家里边发怨言，而且不会听你的道。但愿这些人是喜欢你的美帝，但愿这些人是听你的话，在家里边常常说感谢赞美你的说话，不发怨言，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你的名为圣，而且在家里边查考圣经，将你自己宝贵的说话你告诉自己的家人，救自己的家人，让我们好好能够自己救了自己之后，也能够被主的自己使用来救其他人。主啊，如果我们没有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边，我们怎样相信你？很多人说信耶稣，他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主啊，求主的可能，求主的施恩，谁听你本在你面前昼夜的呼求，你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被击打，这个是你的牧人，是好牧人，为人舍命，也是你的同伴，他没有离开你，耶稣没有离开你，就能够胜过死亡而复活。主啊，如果我们离开你的话语，离开你握水的泉源，我们怎能得胜？帮助我们，帮助你自己的牧人，在地上做个好的牧人，人与你同行，以马内利，以致能够将你的话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耶稣基督已经过十字架，跟随他的人，近千千年国度的人，又经过七年的大灾难，死了三分之二的人，犹太人死了那么多，多给他的上谁多取，外邦人死了一半，让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好好劝这些基督徒悔改为转。主啊，你个仆人的眼中看到很多基督徒是糊里糊涂的，不愿意查考圣经，而且抵挡真理。主啊，你饶恕他，你给他一个悔改的心，除掉他的石心，给他个肉心，将你新的灵你赐给他，以致他顺从你的律例，谨守你的典章，不发怨言，以致他爱这个美帝，相信你的话，而且能够进到你的应许地，而且永远留在这个应许地，不会被赶散，不会分散在各地，不会离开，也不会倒闭在旷野。主，我向你恳求，求主的可能，每一次你仆人查考你圣经的时间，在家里面研读的时间，你的圣灵充满他，以致他能够按时候分粮给属你的儿子儿女，以致他们晓得既然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行事，既然你为他们开了一个活水的泉源，让他们不要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作一个井，不能泉水的井。主啊，上了恳求你施恩给我们，你怜悯我们，谁听你本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灵而求，阿们
阿们。
就在这个弥迦书，弥迦书我刚刚所讲，我的爱人说我看错那个弥迦书，这个弥迦书不是第五章，是第四章，我讲第五章是不是，是第四章一到第五节，我写也写第四章，讲也讲第五章， OK， 所以你自己要查考圣经， OK，
OK，
好，再见
再见， Thank you。